3月28号，我结婚了，我好幸福哦。
6月30号，今天是离校的日子，告别了睡在我上铺的兄弟。
一天送你送到最后，我们一句话也没有留。
8月13号，今天他要出国了，而我却不能陪在他身边。
11月9号，爸妈信主了。
生活犹如万花筒，喜怒哀乐，酸甜苦辣，也许真的不必太在意，学会看淡一切，珍惜上帝赐予的点点滴滴，让我们的心中永远有一片光明之地，拥抱每一天。
亲爱的朋友，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，我是你的好朋友凌云。今天要和你分享的是人到中年应有的修养。
智慧语录，
人到中年应该有哪些修养呢？沉淀朋友。穷在大陆无人问，富住深山有远亲。不管是亲戚还是朋友，势利眼的人多着是，随便一抓就是一把一把。在你生活的低潮和困境时，向你伸出温暖的那双手，才是你真正的朋友。千万不要相信在你富贵时的那些甜言蜜语。淡定心情。中年这个年龄段已经不允许你不成熟了。要知道，对发生在身边的事，你已经经历过从看不惯到看得惯的这个过程。如果你还是不习惯，那只能说明你心里还是不够成熟。不要总是和自己过不去，自己给自己添堵。播种善良，一定要极尽自己所能及之事，让那些比你苦比你难的人感受到这世上的阳光和温暖。这样的善良要经常播种，不经意间就会开出最美丽的人性之花。培养爱好，琴棋书画、花鸟宠物，总有一样适合你。一定要给自己培养一种爱好，它会洗涤你的身心，打开你的记忆和想象，铺陈你的浪漫。 当你全身的投入时，这会带给你意想不到的宁静和享受。还有旅游、摄影、收藏，它们都是日子中的慰藉，点点滴滴中让我们的生活充满了滋味。学会承受，人到中年，有些事情需要无声无息的淡忘。正所谓多经一事，多长一智。人生中有些苦痛和烦恼，需要我们自己默默地去承受。多经历一次，生命的阅历就更加丰富。常怀感恩。当我们参加完葬礼，总会涌起一些感慨。当我们大病初愈，总会对生命有万般的珍惜。感恩的心一定要时时保留，它不仅让你珍惜一沙一石、一草一木，还会让你淡漠某种无形的压力，平抚你的欲望和斗争。更多的时候，幸福的感觉也往往来自于此。勤于读书，读书和学习都是在和智慧聊天，用别人的经验长自己的智慧，何乐而不为呢？把读书变成一种习惯，你的有些思想来源于此，有些见解也来源于此。你的性格、品格、人格都会因此渐渐地被陶冶、塑造、建立起来。人到中年应该有的修养是什么呢？圣经说，世人啊，耶和华上帝已指示你何为善，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？只要你行公义、好怜悯、存谦卑的心，与你的上帝同行。
Thank you.
亲爱的朋友，接下来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拥抱小语。
听众朋友，人们常常会用官衔和才能来衡量男人的品级，用相貌和气质品评女人的品级，却很少有人去思量心灵的品级。心灵也是有品级的，它的品级决定一个人一生的成败。在今天的拥抱小语这个小单元里，亚薇将和大家分享的文章就是心灵的品级。
每日一则拥抱小语，
祝你展现靓丽人生。
心灵的最高境界是敬畏之心，如同信仰和宗教，那份虔诚任风吹浪移不可动摇。商家讲求诚信，朋友讲求诚心，情人讲求诚意。为什么要这样呢？因为世风日下，这些本理的东西也要拿出来讲了。缺之所以求之，如果每个人对规则、条律、伦理拥有本能的敬畏，在商言信，在职言公，在群言理，在情言忠，这世界将是何等的美丽。如果一个男人拥有敬畏之心，那他一定是极品，一定事业顺利，爱情幸福，妻贤子孝，交友广阔的人。如果一个女人拥有敬畏之心，那她一定是极品，一定是才艺双全，气质不凡，仁爱有加，实为世间少有。心灵的第二个境界就是慈悲之心。有人说，一个社会的进步是慈悲心的进步，我觉得很有道理。每一个社会都有弱者，远古开始弱肉强食，时代进步到今天，仍然推崇的是大鱼吃小鱼，小鱼吃虾米。而真正的强是心灵的强，是海纳百川的度量，是高山仰止的气势。每个人从呱呱坠地那天开始，就注定了要走一条自己的路，有的很长，有的很短，有的成功，有的失败，有的大成大败，千转百回。不管怎样的路，最后都归空空而去。生命的价值在于被别人需要，就如同金钱的价值在于使用。人是需要有慈悲心的，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，尽可能的为别人多做事情，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小事，也是生命价值的体现。男人有慈悲心是上品，他一定心地善良，为人仁厚，凡事谦让，具有绅士风度。女人有慈悲心也是上品，一定知书达理，聪慧贤淑，具有淑女风范。心灵的第三个境界就是感恩之心。前些时看到一则消息，是一位老人状告七个子女不尽赡养之责，看后痛心，而这痛心之事比比皆是。一个人连亲生父母都不怀感恩，他还能为社会做什么呢？父母给了我们生命，把爱全给了我们，把世界给了我们，怎么忍心让他们沧桑的心里苦累纵横？不爱其亲爱他人者悖德，不敬其亲敬他人者悖礼。感恩之心源于孝，懂得感恩的男人是成品，是一个有责任感的，值得信赖的伙伴，是值得依靠的男人。懂得感恩的女人也是成品，一定是一个勤奋上进、爱家护子的好女人。 心灵的第四个境界是宽容之心，对人宽容，对己宽容，水不在深，有容乃大。每个人都不可能风平浪静地过一辈子，都会遇到坎坷和波折，过往的人和事的确会引起我们心酸，宽容他们吧。宽容别人就是善待自己，因为耿耿于怀只能加深对自己的伤害。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，因为不经世事做出许多错事，有的尚可挽回，有的无法弥补。宽容自己的过去吧，因为宽容自己的过去就是善待自己的未来。把过去的经历当作生命的礼物，未来的生活才会更加精彩，难道不是吗？为什么要到生命的最后一天才知道生命的可贵呢？能够好好活着，就应该知足了。心灵是有品级的，心灵的品级决定人格，决定品格，决定人的一生命运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收听的是《拥抱每天》，我是凌云，接着要为您播出周五单元《亮丽人生不是梦》。
亮丽人生不是梦，
不是梦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陆平，很高兴再一次的跟您在拥抱每一天，亮丽人生不是梦这个特别单元空中相会了。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谈这本书《改变带来医治》，是由亨利·克劳德博士所写的。在上回我们谈到了有关理想的自我跟真实自我之间的种种不同，让我们继续谈到解决好跟坏的冲突。我们会以四种方式来解决好与坏的冲突，其中的三种会失败哟。否认坏的，否认是一些人对付生命中坏的部分的方法。理查否认他对妻子生气，因为生气是被定罪论断的。三弟否认他想设限，因为他的家庭并不鼓励如此做。有些人否认一些感觉，是理想的自我所不认同的感觉。有些人被教导不要表现伤感，否认情绪会导致压抑，因为伤感是上帝设计用来处理受伤失落情绪的。有些人否认罪恶感，像情欲、嫉妒或者是苦毒，他们认为基督徒不可以有这些情绪，所以他们否认它的存在。我记得有一位客户，他正在结束20年的婚姻，他计划要去度假，并且要开派对来庆祝。他说对分开一件事毫无痛苦，他完全否认自己的感觉。圣经有的时候很严厉地指责我们否认自己的坏，因为这是骄傲的罪。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，因为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，里面却盛满了勒索和放荡。 你们这瞎眼的法利赛人，先洗净杯盘的里面，好像外面也干净了。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，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，外面好看，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。马太福音23:25-27。圣经强调，我们不要否认自己里面的恶，也不要只看别人是好的，否认人的恶。他们把人偶像化，看他们是完美的，而没有看见人都一样是罪人。罗马书3:23。路德因为抑郁来看病，他经常为小事贬低自己。如果太累，或者是晚餐预备得太慢，我无法找出困扰他的真正理由。他似乎是有很大的压力，但是我问他的过去，他说一切都不错的。当我问到她丈夫对她病情的反应的时候，她说她很支持，她会送花，帮忙做饭，两个人都不想做的时候就到外头去吃，她也负责家里的修理的工作。我听了很高兴，又这么支持她的丈夫。但是直到我见到她丈夫的时候，才真相大白。她整堂课都在贬损洛德，说她头发没梳好，又说她无精打采。几乎路德说每一句话她都要反驳。虽然她经常这样的吹毛求疵，路德却否认她的不好，在他的罪上成为第一个受害者，难怪他会抑郁了，因为不得解决。他忍气吞声，对所有的问题逆来顺受。他全是不好，而他全是好。而有些人呢，刚好相反，他们否认好的，生活在恶中而浑然不知。他们硬着心否认有任何标准要依循。罗马书1:18-23。同样的，我们可以把我们里面的善恶分开，否认其中好的，我们对别人也可能是如此。约翰26岁，新婚，为了婚姻来找我。他形容他的妻子如何的爱批评他，要求多，又从来不理家务。结婚之后，琳娜就邋邋遢遢的，因为体重过重，他已经不再吸引人了。所以我要求他下一次带他太太一块儿来。当约翰的太太出现在我办公室的时候，我大吃一惊，因为琳娜高而苗条，浑身散发出一股自信。跟他谈了几分钟之后，我发现约翰把不可思议的完美标准放在妻子的身上，使他看起来全是不好的。而琳娜对他的反应是更努力地取悦他，而这对完美主义者是永远行不通的。他不能够忍受他有一点达不到完美，就更加严厉地论断他。但是事实上，他的表现已经非常好了，虽然不一定完美，但是约翰全然地否定他的好。 攻击跟论断。攻击跟论断通常是人们处理恶的做法，一般良心的论断和定罪会说这样的话：我真笨啊，真没有用，我真坏。这种对真我的攻击是定罪的，令人受伤的，圣经称之为世俗的忧愁。因为依着上帝的意思忧愁，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，以致得救。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。哥林多后书7:10，对恶事忧伤以至于悔改，是属上帝的忧愁。攻击和定罪是属世的方法。犹大和彼得是两个不同的例子。犹大定自己的罪以致自杀，彼得为3次不认主而难过，然而他的眼泪转变为悔改。论断不会带来任何的医治，律法论断而无恩典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您有同样的问题吗？盼望今天的分享带给您更多的看见。谢谢您今天的收听，愿神赐福给您，我们下次再会。
听过了今天的亮丽人生不是梦，亲爱的朋友，今天的节目快要结束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。我是凌云，期待着明天与您再相会。
祝你意外，我无所求，哦主，我心单为你怜慕，专一寻求你，紧紧依靠你，在你光中心。祝你意外，我无所求，哦主，我心单为你怜慕，专一寻求你，紧紧依靠你，一生不偏离。愿你
靠你，在你光中心。